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招聚你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你的真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真理上多多的扎根，多多的思考，也多多的学习，更多的来认识主，也认识我们的亏欠，认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怎样的？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好，可以看见啊。
可以。
好，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是耶稣的职分，耶稣的职分，这是主要内容。那我们前面有几个问答，我们先了解一下。第一个问是耶稣基督死了多久？那我们。差不多是2000年以上啊，可能有一些出入。那我们就用2000年这个年份来记，好吗？接下去是近前的人如何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获救？那答案是透过相信救主必来。好，我们要相信。主，首先我们相信耶稣是主，然后我们还要相信他必要回来。下面一问是，他们怎样表现他们的信心？这个呢，他们是指这些近前的人啊，近前的人怎样表现他们的信心呢？他们就是要在神的祭坛上献祭啊，要献祭。那么献祭的这些祭物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基督神的羔羊将要为罪人而死啊，他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献祭。这些呢是一个问一个答。那我们了解一下他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的依据。那在马太福音1章和2章里面呢，讲到了耶稣的诞生，然后博士们去旷野里面去朝见耶稣，下面也讲到了是希律王要杀害耶稣，然后他就父母带着耶稣就逃到了埃及，之后又从埃及回耶路撒冷。那马太福音的1章、2章差不多就讲了大概的内容，那盼望大家自己呢是，多多的去了解啊，看一下。接下去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些问答题，在圣经里面如何来解答关于献祭，耶稣神的羔羊献祭为罪人而死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今天大段的经文是来自希伯来书的9章里面，我们看一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将来的美事，美好的事就是耶稣他要再来，对吧？他要再来是一个美好的事，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就是讲的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在地上的一些建筑物，而是将来的，不是人所造的，是将来的天上的圣所。 好，我们看后面一节，并且不用山羊、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是这一个赎罪的事情就完成了。怎样完成呢？是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不是用一些牛啊、羊啊他们的血。那么，为什么呢？如果说牛羊的血或者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那么人可以成圣或者身体可以洁净的话呢？如果这些牛羊献祭可以使人洁净的话呢？更何况耶稣基督他的献祭，肯定是它的功效要比牛羊要更是永恒、更永远，对不对？所以下面一节是：更何况，基督借着永恒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洁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就是必死的行为，就是我们的一些罪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是一个问句，其实也是一个肯定句，就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来赎罪，肯定是的功效是比牛羊、母牛这些洁净的功效更有效，并且是永远的有效。所以呢？我们凭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上帝的儿女、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凭着这个上帝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被成圣称义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在祭司们他们每天要献祭，包括一些会众，他们带着牛羊去圣殿献祭的时候，他们是除罪是每次要献的，他不是说我今天献了牛羊，我的罪，这一辈子的罪，我都可以赎罪，那是不可以的，对吧？是没有这个功效的。所以他每次献祭都要带上牛羊，带上祭物，到圣殿里面去，到祭坛上面。那么祭司他就是要每天帮助这些会众们来献祭，来服侍神。所以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它是没有除罪的功效的。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里就是11节到十三，9章11节到10章的13节，这些内容都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献祭，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呢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我们成圣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好，这里呢就讲到献祭，接下去呢，耶稣基督献祭，他是神的羔羊，他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羔羊一样的献给神，把自己献上。这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这节经文，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的罪孽。”为什么？我们来想一下，这里讲到耶稣是神的羔羊呢？他用神的羔羊 前面我们讲了羔羊是有羊、有山羊、有牛啊，这些呢是真正的献祭的牲畜。那么我这里呢就把耶稣比喻成羔羊，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在53章7节，就是以赛亚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献祭他是这样讲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但是就描写羊，羊其实，在牧人的手里面，它是没有能力挣脱，对吧？它也没有办法有什么能力可以自己逃脱的，所以它只能让牧人来剪羊毛或者宰杀它，它都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耶稣的顺服，他愿意受苦，为我们的罪去死，又愿意受羞辱，是这样子的。所以以赛亚书这里他就讲到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他没有声音，他也不开口，他没有挣扎，他是愿意顺服的。这个就讲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讲到耶稣的献祭。那我们平时讲的祭牲，就是讲的这些献上牲畜为祭物的这些牲畜，把它放在祭坛上面。所以这个就叫祭牲。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有第一次动物被杀，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上帝耶和华神杀了一个动物，用它的皮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第一次的耶和华神说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的身体，给他们披上。这是第一次的动物被杀，也是第一次的以动物的血来赎他们的罪。那么献祭是什么意思呢？那献祭的种类有很多。那请弟兄姐妹在立位记的4到7章里面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燔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啊，等等啊，很多种，大家呢就可以自己去看，我这里就不详细讲了。那另外我们讲到献祭，一般都是讲献上牲畜。那我们现在知道耶稣他是献上了自己，对吧？那么在旧约里面，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也是把人献上的一个献祭，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他要自己献上，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献上了，但他就是预表着将来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要被献上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是在创世纪的22章。请大家就是可以仔细的去阅读这一章的经文来了解一下。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职分。耶稣基督有三个职分，三个职分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个职分。那我们其实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先知。也有祭司，也有君王，对吧？我们历代志啊，这些里面有很多君王，但是他都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是个人担当不同的职分，有先知的，也有祭司的，对不对？他一个人不能担当所有的这些职分，他只是其中的一项的职分。那么，耶稣基督他有三个职分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 怎样执行先知的职分？我们首先看怎样执行先知的职分。我们看经文是，他教导我们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耶稣他教导上帝的旨意，他把上帝的话传讲。我们在四福音里面也看到，耶稣来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来讲述真理，对吧？讲述福音，讲述真理的，讲述上帝的旨意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知的职分。我们看经文，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他又会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上帝的教导这是先知，上帝借着先知把上帝的旨意说出来。那么旧约里面这里讲到说，摩西曾经说他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来，他是一个先知的一个讲论说，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说将来会有一个人是从人里面的弟兄，就是人，对不对？从弟兄从。你们人间里面从兴起另外一个人，一位做先知，像谁呢？就像我一样。摩西说：“像我一样做先知，将来会来的。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上帝的旨意，我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对吧？这个我们就非常可以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不听耶稣基督的，不听上帝的旨意，那说明我们不信神，我们与神为敌，就是要被灭绝的。好，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先知。先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啊，我这里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当然，你关于先知有在网上面有很多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考。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先知的主要功能是传达神的旨意和警告，对不对？教导我们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里面也包括了警告，比如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对不对？还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也是要全村的里面的城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你们要被火烧、被灭绝了。所以这些都是有神的旨意，也有警告。所以呢，先知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上帝通过这些人，把上帝的旨意从他们的口中说出来。这些人呢，是被神选召的，赋予能力和使命，向人类传达神圣的信息。就是这些信息，神的旨意和警告，告诉这些地上的人。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关于先知，他是做什么的。它的功能是干什么的？那么，关于先知呢，在旧约书里面有先知书，里面有先知。那么，大先知书有5卷，小先知书有12卷。这些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先知书，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要另外了解一下，有一个叫做最后一位先知，在新约里面讲到了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这2节经文，都讲 到了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那我来读一下吧，《路加福音》的16章，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来一起看啊。《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呢，它是这样讲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个是路加福音的。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1章的13节，也是讲到，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里就讲的是施洗约翰的，他的作为先知说预言，他是最后一位。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其实也是讲解、讲论啊，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圣经里面啊，神的教导，他们也是神话语的出口。但是呢，他们没有职分，他们有的是恩赐啊，请记住，他们是有恩赐。所以，牧师、传道人，他们也是讲道，也有教导，对吧？把主的教导啊，每次这个主日聚会分灵粮给大家的时候，所以牧师和传道人他们有先知的恩赐。好，我们清楚了啊，旧约里面的先知，新约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以及我们现在的啊先知的恩赐。好，接下去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刚才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职分是先知的职分，那么现在讲的是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求神与人和好啊，他以自己的牺牲求神与人和好。我们来看经文，希伯来书的在7章里面的25到28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替他们祈求。他们就是进到神面前的那些人，就是我们信主的这些人。耶稣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他不是罪人，他没有罪啊，他是圣洁的，没有邪恶，没有玷污，没有罪，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比世上的所有的祭司都是更大的，原始与我们是合一的啊。他不像那些大祭司，那些大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为会众百姓啊杀牛羊，把牛羊的血来献祭的这些祭司。这些祭司呢，他们是自己也是人，对不对？他们也是人，他们在献祭之前，他自己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再为这些百姓的罪来献祭，所以他们这些大祭司呢，作为罪人，先自己要献祭赎罪，才能为百姓来献祭赎罪。但是耶稣呢，他只要献一次，他是把自己献上，然后成全了这个事情，就把献祭的事情就一次完成了。完成了这个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啊献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那为什么作为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他们是没有这个功效的呢？首先，他们是罪人， 因为呢，他们是在法律之下的人，对不对？他们是在法律以下的软弱的人，设为他们为大祭司的。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这个就是上帝的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句话就是，人是在律法之下设为大祭司，但是呢，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所有大祭司，高过所有大祭司的，他的献祭是成全到了永远。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啊，7:28就是人是生在律法之下，人是软弱的，人无法完全守住律法，对吧？因为人是罪人。但是呢，神的儿子他虽然生在律法以下，因为他是在人的家庭出生，是玛利亚所生。他是生在律法以下，但是他是超越了律法的，并且他是成全了律法，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没有玷污、圣洁的，对不对？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这个17节是怎样讲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来。他是超越了律法，并且是成全了律法的。所以马太福音5:17，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他是来成全的，他不是来废掉的。耶稣来是成全律法的。好，让我们看一下，那耶稣是怎样的执行君王的职分的呢？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都知道啊。他要管理和治理我们，并且保护我们。诗篇啊，2:6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启示录19: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基督如何来执行君王的职分呢？他是治理和保护他的子民，引导人遵行律法。啊，刚才我们这里看了，他不是来废掉律法的，律法是来成全的，所以他也遵循、引导人来遵行律法。远离撒旦的诱惑和试探，我们遵循了神的律法，我们听从了神的教训，我们就不会啊，我们在被引诱、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胜过撒旦的引诱和试探。然后呢，我们行事为人就会符合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对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神的、上帝的，教导我们上帝的旨意啊。这个就是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君王是保护我们的，君王也是治理我们的。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君王、祭司、先知这些耶稣基督的职分，我们刚才都简单的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去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做我们的先知呢？他为什么要做我们的先知呢？因为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为什么是无知的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1:13，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 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因为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就与神为敌。这里呢，就是讲的是保罗，他还是扫罗的时候，他就是逼迫基督徒，对吧？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还做扫罗的时候，他对基督徒的逼迫，把他们都抓起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还做扫罗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无知，怎样的与神为敌。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8章1到3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之后呢？之后保罗，他从扫罗变成了保罗了。《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从那个时候起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的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当了，他们就大哭。就是当时斯提凡就是殉道被杀了。被杀的时候，其实扫罗他就是在斯提凡的旁边的。然后第三节就讲到扫罗残害教会，进到个人的家里面，他到人家家里面去，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面。这个就是保罗，他逼迫基督徒把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把这些无论男女都把他抓起来。这个是保罗作为扫罗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他说这是他不相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另外他还做了什么呢？当时扫罗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到了以后，耶稣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知道，扫罗当时不信的时候，他是逼迫信耶稣的人。那么，逼迫信耶稣的人就是逼迫耶稣，对吧？耶稣就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那些基督徒？”所以，这我们就看到了扫罗逼迫基督徒，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然后呢？然后他信主了以后，信主了以后服侍神。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前面几节，奉我们救主神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使徒了。他不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了，写信给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呢，他就讲到了他从前是多么的无知啊！我们其实从前我们也是无知的，对吧？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些事情也是很傻的，不相信神的时候，也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做我们的先知因为我们是无知的。接下去，我们看一下为什么需要耶稣做你的祭司呢？我们刚才知道了，作为罪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赎罪的，对吧？大祭司他要每天赎罪，才可以为百姓去赎罪。我们是同样的，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所献的祭只有一次的功效。因为救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我们是因为有罪的，所以我们献祭的功效就是只有一次，下一次犯罪还要再献一次。天降祭司，他每天要献一次祭。然后我们看一下雅各书2章10节，因为凡遵守权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罪。也就是这个跌倒是什么意思？跌倒就是犯了罪。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条。也就是说，你犯了一条的罪，你也就是犯罪了啊！你是违背了律法犯罪了。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遵守律法。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做我们的祭司。耶稣他的献祭是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的赎罪祭，永远有效，对吧？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看到的祭司的职分上面，一次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完全了，就成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这里讲的是，为什么需要耶稣做君王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软弱和无助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耶稣做执行君王的职分的时候，他要管理我们，然后呢，还要保护我们，因为撒旦在地上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撒旦有诱惑，有试探，所以人是很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软弱和无助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做我们的君王。我们看一下经文，《哥林多后书》这里讲，他对我说，这里讲的这个他。对我说，我们看一下经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里呢，这段经文是讲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就求神把这个刺挪走，但是呢，神没有答应他。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这里的他是耶稣对我说，这个是保罗。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就是耶稣的恩典是够你保罗用的。那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接下去呢，这里的后面这个我上面是耶稣，这里呢就是保罗了。”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经文呢，我们就整个经文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夸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一想，看看谁来试着说一下吧。夸自己的软弱，是不是说我软弱，我有缺点，我就了不起，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就夸口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请大家思考一下，看看李倩或者石云、肖弟兄，你们谁来试着看你是怎样理解的，说一说你的理解吧。可以吗？好，请石云试着说说看。
我的理解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其实就是因为我在软弱的时候能够靠主得胜，那其实就是在荣耀主吧。如果我那么软弱，然后 我还能够靠主站立的话，那其实不是我的功劳了，是主的功劳，就是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有这个价值在里面嘛，或者就是传达的是这个思想，核心观念吧，就是夸，就是要把颂赞归给主的这一个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讲
谢
完
谢，
了。
感谢。好的，确实是这里的夸，我们不要理解它，不要把它理解成我们的骄傲啊。我们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承认什么呢？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啊。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可以信靠主，我们愿意靠主的能力，我们放下自己，这样，然后呢，我们就愿意信靠神，我们不靠自己，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啊，然后呢，我们就不再挣扎了，也不再纠结了，所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靠主，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啊，这里就讲到，因为我们是软弱和无助，是没有能力。所以今天呢，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一些。我们主要呢，就是讲了耶稣的职分，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那其中我们比较篇幅大的，就关于献祭的这一部分。献祭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这里讲的比较详细的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旧约里面祭司们是每天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那请弟兄姐妹自己呢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3章，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是非常非常重要，请大家把这一章的经文。相对的，我们要更加熟悉一点更加熟悉一点。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耶稣基督是献上自己的生命。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也就是在预表上帝献上独生子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在创世纪的22章去了解一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叙事过程，接下去呢，我们就讲到了三个职分：耶稣基督的先知、祭司和职分。关于先知的职分呢，我们要明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先知吗？我们没有先知的职分，我们有牧师、传道人，他们有先知的恩赐。他们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他们用主日讲道用一些门训等等来讲道和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所以这是先知的职分。接下去呢，我们就看了祭司的职分，我们刚才也是在前面也讲到了耶稣是怎样的把自己献上的，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不像人是有罪的，人是每天要天天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这个呢是以前的那些祭司们，但是我们耶稣呢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比这些世上的祭司都高过他们更有权柄。而且现在既是成全到永远的，是成全到永远的。接下去呢，我们就讲到了君王耶稣基督的君王，这个我们相对呢就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好，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到了是作为我们罪人来说，耶稣基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让耶稣来做我们的先知呢？因为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以前 不明白的时候，就是与耶稣基督为敌，向扫罗逼迫基督徒，对吧？把他们抓起来。另外呢，我们也是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是有罪，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耶稣来作为的祭司，因为他是一次献上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所有的律法我们都能够遵守，我们没有能力遵守，对吧？所以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因为我们是软弱无助，我们要受到这个世上的撒旦的诱惑引诱，在世上面我们有敌基督来拉我们去到世界上离开神，对吧？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试探和引诱，使我们远离神。可能有一些财政上的困难，我们家里有人生病了，或者家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我们可能都会埋怨神，我信你了，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临到我啊？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远离神了，抱怨神。所以我们是软弱无助，我们的信心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使耶稣基督的能力呢？来复辟我们，这些内容就是今天我们的全部内容了。盼望大家在课后把里面的经文多多的熟悉，好吧？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可以吗？
好，我来祷告，但是我这可能他们指不定啥时候就吵起来。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每一个星期，你所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来到这个课室，一起来学习主你的真理，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谢谢你的带领。也感谢你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当中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照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谢谢你，也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没有能够来到这个课室里面的姊妹们，有一些过去他们也来听课，但是今天没有来到。主啊，就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课后能够去听录音，能够继续的来学习。也求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为每一个有心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愿意来装备自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就求你们，就求你为他们打开他们学习的道路，预备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一起来到课室当中来学习。主要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个初信造就班的课程，也带领每一位参与在其中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还是分享的，只向参与在其中。主啊，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得着，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能够成长。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谢谢大家，再见了。
好，祷告会见。